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第二章。阿摩斯是神从犹大兴起的一个先知，兴起的一个牧人，但却把他差派到以色列去传讲他的信息。他的信息当中着重的就是他看重神的公义以及神的怜悯。那我们今天在第二章当中，我们要 QT 的经文是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但是在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几件事情也可以提醒我们，那就是当我们有在一个公义的角度，我们能够帮助人、引导人走向善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仍然要在公义当中存着怜悯。摩押是被神兴起起来要管教以东的，但是摩押的下面的结果非常的凄惨。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管教以东的过程当中太过度了。神本来只是要兴起摩押要来管教以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东用刀追赶他的兄弟以色列，毫无怜悯。结果摩押去管教以东的时候也没有怜悯，所以他的下场是列国当中最惨的。其实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有权柄的人，或者是我们有做领袖的人， 我们会管教人， 我们会引导人，我们会帮助人。有时候做爸爸妈妈的，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在公义的角度，我们在正直的角度，我们在圣洁的角度，我们管理我们的孩子。但求神真的要给我们智慧，我们怎么去在爱中的引导，在爱中的责备，免得我们太过了，反而我们被神的愤怒所责备和管教，以至于摩押经历到了一个环境，就是本来是强盛的国家反而变为软弱。所以一到三节真的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一直在智慧当中去使用我们的权柄，在智慧当中去活出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有怜悯，然后有智慧，我们才可以把罪恶的人劝勉回来。有时候在教会当中，你一没什么智慧，你明明说的都对，你也是要把人带回教会，你也是要他得着救恩，但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都让人里面的灵产生一个悖逆，因为你说话的语气真的就是让人不舒服。你讲的是公义，但是没有带着怜悯。基督的责备总是把人从罪中醒悟过来，能够有力量脱离罪恶，走向圣洁。我们也向神求这样一个智慧，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像摩押一样，明明是被神兴起可以去管教以东，结果因为太过了，结果反而被谁给弃绝，在愤怒当中给失去了。在第四节第五节是神也要审判犹大。其实神审判犹大其实就两件事，那就是他们明明知道神的真理，但却不想听神的真理，然后他们只去听祖先的传统，人的教导。哎呀，你就发觉，哎呀，神对犹大的审判呢，也是很清楚的，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要顺服的人是谁，还有你们一定要懂得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其实就这两件事。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第六节到第十六节，透过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一直保持活在神的蒙福的生命。有人蒙福的生命不会过，过着过着你就变成蒙蔽，明明是享受神的丰盛，结果呢，被蒙福的境地的里面看不清神的手，从蒙福里面活到蒙蔽，这真的是最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期待在周一的早晨，我们透过阿摩斯书第二章来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智慧的活在神蒙福的地界里，你怎么有智慧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而且远离蒙蔽。我们首先先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首先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一开始就说出了以色列人犯的五个罪，而这五个罪也很有可能是今天基督徒在蒙福的当中，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就进入到蒙蔽，以至于我们被神审判。首先你先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了钱财可以出卖义人跟穷人。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我们要去看顾穷人，如果穷人他欠债无法还给你，你不可以留他的当头过，就是你要给他怜悯的恩典啊。可是这里说的以色列人连穷人头上的灰尘都垂涎，就表示是一种贪得无厌。第一个罪指责出来的就是我已经有了还觉得不够，我还要更多，我还要更多。我们对于神的同在，我们对于神的属性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不满足的圣洁感，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就说主啊，我要你更多，我要你更多。但有时候基督徒求错，我们是在神的祝福，神给予我们在物质上的祝福，我们不满足，我们还要更多。我还要房子，我要大房子，我有车子，我要好车子，我有了钱，我还要更多的钱。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给我好工作，神给我一个好住处，神给我一个好名声，我满足这一切，我不够，我还要，我还要，我还要。对世界的贪恋，甚至是对神的祝福的不满足的贪恋。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你看成功神学不就是如此吗？哇，你看看这种的极端的这种的所谓的财富神学，就是把人引诱到这种贪得无厌的里面。哦，我已经有了不够，我还要更好，我有车了不够，我还要更好的跑车才能够代表神是爱我的，我还要更多，我的钱要更多，足以证明我是蒙恩宠的。我的房子要更大，足以证明啊，我是蒙神祝福的。我的名声要显在于人的面前。亲爱的家人，这就是阿摩斯对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审判，贪得无厌。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就求神怜悯我们啊！第二个，放纵情欲。既然说到了以色列人父亲跟儿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哦，其实这边呢，我所讲的其实就是当时他们一同拜偶像，他们真的是在进入到庙祭里面与那些庙祭发生关系。神说这叫做亵渎我的圣名。今天我们太多要去面对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天甚至是在父与子、父子的关系，在家族里面的教导的里面，对于骄傲、悖逆、对世界的贪恋、肉体的放纵、言语的随便而放纵，有时候家里不管教的，这种就叫做父与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这样的败坏、这样的淫乱，我们真的求主把那个圣洁的一种的恩宠、圣洁的烈火烧在我们的家中，让这种一切的淫乱、对世界的贪婪从我们的家中完全的挪除。有时候我们引导孩子将来要读什么学校，将来要选什么科系，我们第一个考量就是这个行业赚比较多钱。我们仔细想想，很多父母亲我们栽培我们的孩子，哇，补习，哇，考上好学校，选上好工作，其实我们也都不是一样吗？孩子啊，更爱这个世界啊，你正在教导一件事，就让你的孩子更爱这个世界，你正在让你的孩子更贪恋这个世界。你一切的读书是为了将来赚更多钱，让你过好生活。 No， 我们不该这么教导，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儿女，孩子啊，你读书，你侍奉是为着侍奉神，是为着荣耀神，你所得的更多是为着要为主的摆上。我们是不是以神的国度为念，还是让我们的孩子更贪恋这个世界？这就是父与子与一个同一个女子行淫，这就是阿摩斯所要宣告神要惩罚的第二个审判。求主怜悯我们，真的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带着我们的儿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儿女 敬畏神，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不是教导我们的孩子更贪恋这个世界，将来好好读书，你才可以找到好工作，你才可以赚到好多钱，还可以过好日子。我们在教什么？我们在教他与这个世界联合，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告诉他好好读书，为着荣耀神的名，进入到好的公司是为了要得着许多人的灵魂，赚许多的钱是为了在教会、在福音上面、在穷人的需要上面，我们能够补足，我们能够供应。你是把你的孩子教导他活在神的宝座，活在神国度的面前。第三个，怜悯。神要惩罚的是毫无怜悯，完全没有怜悯。你看第八节，这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在他里面。对贫穷的人，圣经提醒我们，你要放手。这里的讲到的坛哈，各个的坛前哈，要讲到神的庙中哈，其实就讲神的殿，这都是应该是施怜悯给贫穷人的地方，让贫穷人在这里可以得到供应和饱足。但圣经里面在第八节却说到，当时以色列人对贫穷人毫无怜悯。亲爱的家人，来问问你自己，神有时候会把一些可怜的人放在我们旁边，神会把一些缺乏的人放在我们的旁边，神会把一些好像真的在智慧上面、在经验上面、经历上面、可能在能力上面真的是不及我们的人放在旁边。有时候你真的得说，他就是不努力啊，他可怜之人有可恶之处嘛，他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性格的缺陷，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今天才会遭遇到这种事。我们的确这是事实啊，是事实，但神就把这种人就是放在我们身旁嘛。你真的要向神说，主给我一个怜悯的心，我对于那些好像真的能力不及我、智慧不及我、钱财不及我、甚至是处理方式不及我、说话不及我，主啊，你教导我，你把我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位分的上面，给我一个怜悯的心。论智慧我们比不过神，论能力比不过神，论恩宠比不过神，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样的人道成肉身，为的就是要叫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的爱、我们的牺牲跟我们的付出，对我们的付出。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怜悯。第四个，那我们得要去看看啊，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九节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神责备他们的另外的两件事，那就是你从第九节到第十节，那就是这群人不懂得感恩。亚摩利人当时是最强大的一个民族哈，神上灭他们的果子，下绝他们的根木，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引导他们40年，使他们能够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这完全不是以色列人的能力所做到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宠、神的恩赐。但是这群以色列人却认为，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土地、财富、自由，都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所得来的，所以我去拜偶像，我任意妄为。对于过去亚伯拉罕与神所立的约、大卫与神所立的约，与我何干？这都是靠着我自己能力所得来的。亲爱的家人，阿摩斯责备的第四个罪就是不懂感恩。内在生活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我们学会赞美。赞美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感恩的生命，去看见神的作为。你会看见自己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唯一应当所去承受的，其实就是在罪的审判下。但我们借着赞美看到神有怜悯，看到神对我们的拣选，看到神在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恩典，看见神要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祝福，我们借着大量的赞美，我们的心会更加的谦卑，去认识神对我们的爱。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他绝对没有办法完全领略神的爱。 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他是活在骄傲当中的；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他没有办法顺服的；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他在他属灵的生命的征战上面是绝对是失败的，他也没有办法去服侍别人，他会计较公平不公平。亲爱的家人，世界的法则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赚有赔嘛。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的智慧的里面，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领受是恩典，是不配有的人可以得着。这就是神要我们学会去赞美，学会去感恩，去看见神的安排，看见神细腻的爱。我们那就表，我们可以让我们一直活在神蒙福的恩宠的里面，带着你的孩子感恩，带着你的家庭感恩，常常让自己一直口唱心恶的去赞美神，你就把你自己一直保护在一个恩典的里面，不受撒旦恶者的试探，也脱离一切的凶恶，并且也可以让你、你的儿女、你的后代一直活在神蒙福的恩宠的里面。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如果我们不教导他们一直时时的去赞美神、感恩神，感恩你所得的一切，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所得的神为我赐种，他不懂得这一切，他不懂得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哇，他不懂得来委身去服侍神。你就会发现，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就会经历到神对以色列当日的审判，也一样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五个其实就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在教会里面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引诱拿细耳人犯罪，甚至不准先知说预言。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有人对主很绝对，他对主很敬虔，他很认真的想要追求主、祷告主的时候，你会对他说什么呢？哎呦，信耶稣就好啦，不要信得那么迷。哎呀，信耶稣有来聚会好了啦，干嘛要参与那么多的服事、追求、训练、装备？有祷告就好了，干嘛要进食祷告啊？哎呀，你这样已经很好啦，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圣洁，你以为你真的是神人哦？讲的这种酸溜溜的话，就是十一节、十二节今天在教会里面会有人讲的话。神要审判这个，那就是让拿细耳人喝酒，祖父先知说不要说预言，你让那些爱主的人、敬虔的人，你浇冷水在他们的身上，你嘲讽他们，你讥诮他们、嘲笑他们，干嘛爱信主信得那么深啊？干嘛爱主爱得太夸张了？赞美就赞美，需要那么大声吗？祷告就祷告，需要那么大声吗？等候神需要那么久吗？服侍主，哎呀，有参与就好，需要这样吗？这种人，神在神的家中一定审判。你问问你自己，我们有没有讲过这种话？求主真的要怜悯我们，求主真的光照我们。今天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样的话语充斥在神的教会的当中。不准先知说预言是什么意思？你不准人讲出那些神的话语、敬虔的话语、爱慕主的话语。你人家一说这句话，你就说：“哎呀，太假了啦！哎呀，我们这样也不要太夸张啦，信主有就好了。”你就在做这种事，神厌恶。神透过阿摩斯宣告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所以你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你真的要问问看自己：我是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对人毫无怜悯的人？我是不是不懂得感恩的人？而且我还会常常引诱人犯罪，尤其是引诱那些爱主敬虔的主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去爱主敬虔主。求主赦免我们。神透过阿摩斯宣告这样的审判，就让他们看见，你们本来在蒙福的阶段，你们进入到了蒙蔽，以至于神要审判你。亲爱的家人，求神光照我们，敬虔的活在主的面前。十三节到十六节，当然其实也是一个最后的一段的审判，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本来是一个装满禾捆的车，这是一个代表丰盛和祝福。但是当以色列人与神断绝关系以后，本来是祝福的车，本来是装着神恩典的车，本来是代表丰盛的车，结果变成什么？压着我们的车，变成什么？神要压我们，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哇，太可怕了！ 哇，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连勇士当中最有胆量的都必赤身逃跑。太可怕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审判。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越至高，一直没有想到你自己所领受的福分是出于神，尽前的活在神的面前，也去成全那些敬虔的主爱主的人，也去带领那些成全爱主的人，那么今天你所领受的一切的福分将成为你的咒诅。这就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所讲，神要压着我们，像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装满禾捆应当是丰盛，应当是享受，应当是喜乐，但是这一切将成为压着我们、审判我们、定罪我们的证据。求主祝福我们，在周一的早晨，透过阿摩斯书第二章，求主祝福我们，引导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谨慎自己，在神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对人有怜悯，常常感恩，并且去成全，去鼓励更多的人来爱主，为主发热心。这就是把我们一直活在蒙福的秘诀。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阿们。